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神给我机会来再一次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合神心意的祷告。那么这是我上个礼拜开始的这个讲章，但是上个礼拜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讲完，所以我今天会把这个讲章把它讲完，合神心意的祷告。那我是会还会继续分享关于祷告的这个主题。那我们在这之前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恩主，早晨主你的儿女来朝见你，要来听主你的话语。而这次早晨求主你施恩给我们，主你向你每一个主你的儿女说话，让我们这次能够听见你的声音，让我们这次能够得着主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你的粮的你的灵粮的喂养。主，我们这次献上感恩，我们恭敬地把今天早来的面前的每位主你的儿女，把讲台都完完全全交在主你手中，愿主的宝血在这里划清界限，好让那撒旦魔鬼恶者不能搅扰我们。也求主，这次你来早晨，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主啊，真是能够在你的话语里头生命得着救。主，我们这次谢谢主，愿主你亲自早晨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讲的听的一起在你的话语上得着救。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那我上次兄弟，我上次跟大家讲了，那么祷告，我知道是大家都基督徒都很熟悉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知道都知道祷告。那么什么是祷告？祷告是人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在灵里头亲密的交通，如同儿女与父母面对面说话一样。那么祷告呢，通常有三个方面，一个呢是你向神陈明你的心思意念、喜怒哀乐、一切需要和对神的感受啊，就像儿女跟父母说话一样的。那么第二个呢，祷告是要祈求神的安慰、帮助和引导。那么祷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聆听神的声音啊，这是祷告啊。所以说祷告是神给神的儿女一个特权，一个 privilege， okay， 这是特权，是神给神的儿女的。我们下面看主导文就会看出来，是神的儿女的一个特权，一个恩典啊，是因为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像儿女跟父亲一样的把我们的需要一切的啊都呈在他的面前。那么祷告不是单向的，祷告是我们人跟神之间一个双向的交通。我们不只是我们把我们心思向神陈明，我们对神说话，我们也可以听到神给我们讲话，在我们的心里头对我们讲话啊，这是祷告是双向的一个交通。那么祷告不是我们要去改变神的心意，而祷告通常是我们要去明白神的心意，很多时候是让神来改变我们，不是我们要去改变神啊，这是我们什么是祷告。那么祷告呢，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这个私祷，是就是个人向神祷告，你单单的个人向神祷告；还有一种呢是公祷啊，像教会的祷告会一样呢，一群人在一起同心合意的向神祷告。那么当我们谈到祷告的时候呢，通常有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祷告的方式 ，OK， 你祷告的方式；第二个呢是祷告的内容；第三个呢是祷告的心态啊。所以说，兄弟，要关于这个主题呢，我主要是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啊，这个祷告的方式、祷告的内容以及祷告的心态。那么大家一定会问呢，为什么基督徒要祷告？好像我一天不祷告，我也一样过日子过下来，好像没那么critical 啊。很多基督徒啊，因为觉得这个祷告不祷告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啊，有的时候想起来呢祷告一下啊，想不起来呢就不去祷告啊。但是呢，圣经里面跟我们讲，祷告是很重要的事情。是每天基督徒必须要做的，有人甚至用它来形容像基督徒的呼吸一样的，你不能没有呼吸你就没有生命，讲祷告 很重要。那么为什么需要祷告？首先，祷告是人跟神亲密关系的一种体现啊。我们知道当人因为犯罪以后呢，人跟神的关系就隔开了，是疏远的，他的祷告也无法上达于神啊。他也很多时候，我们因为犯罪，很多时候都自己也不敢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啊，所以说是圣经里面就特别讲诗篇六十六篇，18-19节，他就讲，他说我心里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的祷告啊。所以说，当一个人里头有罪的时候，神是不听的，因为你是带着罪来啊。但是这点他诗人他这么讲，他说他实在神听见了。其实祷告神都会听，但是祷告不一定每个祷告神都会应允，所以说是。这个地方他讲，你如果注重罪孽的话，神必不听，神不会应允你这种祷告。那么第二个呢，祷告呢，我们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可以来对付我们的罪，那么神的儿女可以随时的恢复跟神的亲密的关系。 这在以弗所书一章七节，他讲，他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说当我们犯了罪，跟神的关系疏远了怎么办？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跟神祷告，求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洗去我们的罪，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有的时候我自己兄弟我自己犯罪以后啊，这个心里都很痛苦，你知道吗？不敢祷告，但是你不祷告觉得好像基督徒会少一点东西，因为祷告是基督徒的好像日常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要去对付自己的罪，只有你把罪对付了，你才能跟神恢复那种密切亲密的关系，那种儿女跟父亲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当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圣灵也住在神的儿女里头。圣经里面讲圣灵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是跟神是一个父儿女跟父的关系。这是在加拉太书四章六节，他讲，他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东西，当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呼叫阿爸父，像儿女跟父亲一样的来跟他求，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向他陈明，这是实在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那么一个基督徒他如果是没有这个正常的这个祷告生活，那么呢他的属灵生命会萎缩的。今天你要看一个基督徒他的灵命好不好，那很简单，你跟他在一起什么一起祷告，你就能看出他的灵命光景怎么样的。就像我们以前我的女儿找了男朋友，要女婿，那我们怎么办？请他吃一吃饭，饭桌上谈一谈他的言谈举止，他的这种修养，你可以看出来他是怎么样，是不是？同样一样，你看基督徒的他的属灵生命好不好，你跟他一起做个祷告，一起交通一下，就可以看出他的灵命怎么样。所以说一个人如果没有正常的祷告生活，他的属灵的生命他会萎缩的。 OK， 很多时候我们会白白的受很多人生的痛苦这个圣诗叫耶稣恩友，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这是我喜欢的很喜欢的一首诗歌我们知道这个上个世纪这个很有名的传道人穆迪先生，他的每一次布道会一定要唱这一首歌当然这个背后的也是很动人的一个故事。这首歌他里面讲，他说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背负我罪但无忧，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周间求。下面他说什么，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周间求。今天有个神的仆人他就讲，他说今天将来基督徒将来到天上的时候会很多时候会很懊悔，为什么没有在祷告的这个祷告这件事上花时间花精力来向神祷告，以至于我们失去许多神的给我们预备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走很多弯路吃好多苦，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祷告，没有明白神的心意，以至于我们白白的受苦。所以这个地方这个诗歌里面他讲，他说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祷告。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那么我们知道祷告也是我们认识和经历神的一个途径是信仰生活里面不可或缺的。今天我们基督徒怎么知道神是一位真神？是不是神每天在你里头，在你耳朵一个大的声音讲跟你讲话，还是神每天向你用在异象中向你显现？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基督徒知道神是一位真神，是一位活神，是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们在祷告里头我们与这位真神相遇，借着祷告我们能够经历这个神所以说这个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二到十三节他就讲，他说你们要讲以色列人，他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找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记得兄弟我以前那个我们就学生团期跟学生传福音，那么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神这是对他们来讲，对学校里的这些访问学者留学生，那么他们最大问题就是究竟有没有这个神尽管他们觉得圣经讲的是很有道理，但是他们要希望知道有没有这个真神。那我说这个事情很简单，我说你回家祷告，你就跟神讲，你就说神啊，我不认识你，如果你是真神的话求你向我显现。但是呢，我说你结束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句话，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说我跟他讲为什么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说因为圣经里面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你一定要借着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所以说很奇妙，那个时候我们修身教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有40多个人在我们家的时候，他们后来都一个个都信主，一个个都接着祷告， 亲身遇见这个神，这是他个人的经历，不是真理。他的经历不一定是你的经历，他的经历不能拿到在你身上应用，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亲身经历这位神，知道这是一位，他们遇见的这位神是一位真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就是祷告是认识神、经历神，更不要说我们今天侍奉神的人。今天我们怎么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神，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做神的工？就是接着什么啊？侍奉，我们知道这是一位真神啊！神在他的工作里面彰显他自己。就是祷告是认识神、经历神的一个途径，是信仰生活里面必不可少的一个事情。那么神也喜悦他的儿女向他祷告。所以圣经里面有好多关于神的应许，我只是列了几个而已。那么以赛亚书就讲，他说65节，他讲24节，他讲他说他们三位祷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为什么三位祷告他就垂听了、应允了？因为神知道我们心里所想所求的，三位开口之前神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神，我们祷告只不过是把我们的心向神陈明而已，神是要看我们的心，神不在乎你讲的那、你的求的那些东西，因为神已经知道你的需要。所以这个地方他讲，他说他们三位祷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这是神的应许。那么在约翰福音16章23节，他就讲，这是主耶稣讲，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要因谁的名？耶稣基督的名。每一个祷告的实现都是要荣耀耶稣基督的名，荣耀神的名。那么约翰福音15章7节，他又讲，他说有条件，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他讲基督徒要什么？常在主里面，那么主的话也常在我们里头，就是当我们祈求的时候，神就要成就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啊，这是神有好多应许。为什么这是基督徒为什么要祷告？那么在上一个礼拜主日啊，兄弟，我跟大家分享了这个祷告的方式。我们接着马太福音6章啊这一段，这个6章5到8节这段经，我们看见了祷告什么是正确的祷告方式，是合神心意的祷告方式。那么根据那段经文，我们看见了，我们不会去重复这个事情。我们上礼拜讲过，首先祷告不是做样式给人看，也不是糊弄神做样式给神看。因为我们祷告，圣经讲得很清楚，祷告为先，神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就他要看的是我们的心。所以说我们不能糊弄人，也不要糊弄神啊。所以说祷告不是做样式。那么第二个呢，祷告要什么？进入内室，单独的与神交通，要找一个没有干扰的地方，你自己来单单的朝见神，单单的跟神交通。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喜欢闭着眼睛祷告，兄弟我也是喜欢睁着眼睛，我追不来。为什么？当我们闭上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把 everything shut out， 把它关到外头，我们单单的来朝见神，在灵里头与神相交。那个时候尽管我们的眼睛，肉体的眼睛你闭上了，但是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了，那个时候我们在灵里头跟神来交通，跟这位我们的阿爸父交通，就是要进入内室，单独的跟神交通。那么第三个呢，主耶稣教导我们，他说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祷告。为什么要用重复的话？因为外邦人祷告是要什么？怕神，怕他们的神不知道，他要反复提醒他们的神，不要让他们不要忘记他们的祷告，要反复提醒他，要反复来让他们知道。然后呢，他们觉得你使劲求他，那么他就一定会答应啊。这是很多，甚至有些人在教会讲台也这样教的。啊，你就要什么跟神求，耍赖皮，使劲求，使劲求，他一定会，到后来他就一定给你。我想这个应许，这个神经没有这样的应许，圣经没有这样的应许，不是说我们耍赖皮，他神就一定要应允我们。圣经讲的是，我们如果祷告合神的心意，神就会应允，而不是我们耍赖皮，反复求一个他不是神预定给我们的东西，反复求他一定就给我们，不一定这样。那么那段经文里面有一个警告，那么就是说不可效法外邦人亲近假神的方式。他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了。那么那里面呢还有一个应许，因为父神天父喜悦神的儿女在隐秘处与他交通。他说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因为他在查看什么？神在查看我们的内心。不过他看到我们的内心，他会什么？必然报答我们，必然要 reward， 报答英文是 reward， 他会奖赏我们。这是祷告的方式。所以圣经里面祷告方式没有讲你要站着祷告、坐着祷告、躺着祷告还是怎么样，没有讲这个，还是举手祷告还是怎么样，圣经没有讲，只是这些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么今天早晨呢，兄弟，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什么样的祷告内容和神心意。那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是不恳切， 哎呦，我们有需要了，我们很恳切的祷告，而且我们祷告的方式也不是不正确，很多时候我们跪到神的面前向神恳切的在祷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啊，我们的祷告内容呢很枯燥很简单，我们往往祷告了两三句话以后啊就没有了，除了我们向神要的东西跟神讲了，剩下的就没有话可以讲了。我不知道这不是一种正常的祷告，我不知道你们如果是见你的父母，如果见你父母就说爸爸给我钱，我要200块钱，剩下的就没有话讲了，那我想你的父母大概心里也不高兴，你见我的面就是要跟我要东西，是不是？是不是？就像现在的啃老族一样的啊，那么神不高兴。所以说，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那么基督徒为什么在很多时候又在神的面前真是很枯燥，祷告很贫乏啊？就那么几句话，他没有话可以讲。跟神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谈恋爱的时候跟女朋友在一起为什么讲不完的话？为什么有那么多话可以讲？那你为什么到父母前就没有话可讲呢？尤其到我们的神面前。因为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什么生疏的，是不是？你跟你的谈朋友的这两个人关系很密切，就讲不完的话，从天到地，从各种的什么东西都能讲，吃一口糖喝一口水都能讲半天的话，但是呢你到神的面前去你没有话可讲，因为你跟他的关系是什么很生疏。所以说是今天早晨我们要来思想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基督徒往往面临的两个困惑，一个是什么呢？不知道他的祷告合不合神的心意，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祷告呢到了神的面前很多时候什么无话可说，这是基督徒往往面临的两个难处。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要 来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要来借着这个马太福音啊6章9到13节啊这个主导文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但是我想我们还是来一起来把这个经文来读一遍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请。所以你们要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我想今天基督徒大概大部分呢，我不讲是100%，这是大部分基督徒都会背这段啊，主导文，因为它很重要，但是并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明白这个 主导文它的意义在哪里啊？为什么我们要啊对主导文这么重视啊？那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它的背景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在马太福音6章5到13节跟路加福音1到4节都记载了同样一个事情，就是说主耶稣啊教导他门徒祷告这件事情。那么根据路加福音11章1节啊那个地方，他讲他说这个是主耶稣教导门徒教导这个主导文，是因为源于他们门徒啊他的请求啊，在路加福音11章1节，他讲他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他说是门徒要求耶稣要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教导他们祷告。他们知道在犹太人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啊，在犹太人，那么犹太的拉比通常会教导啊跟随他的门徒啊在不同的场合如何做不同的祷告。那么这个时候拉比通常会给他们一些范文，祷告的范文。那么很多时候这些人犹太人呢，他们就用这个拉比给他写好的祷告词呢用它来向神祷告。我不知道在地方这边有没有到中东旅游过，当然中东都是穆斯林国家，是不是？那穆斯林呢他们祷告一天祷告5次，但是呢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祷告的词啊是准备好了的啊，所以说他都现成的，不是说要他自己在另外一个自己的祷告，是不是现成的祷告？他在那儿是什么？在 repeat 这个祷告，就是很多时候你祷告啊，变成一种什么呢？就是机械性的，祷告的话都是同样的话，每天都是同样的话，它没有新的东西在里头啊，就变成一种宗教的什么一种仪式，一种啊，所以说当你的祷告变成一种例行公事，你就会失去这个祷告的意义。你就是天天一天10次又怎么样？你重复一个同样的话啊，然后呢，甚至你可能都没有完全明白这个的意义，你反复的重复一个祷告词啊，一次又一次重复，有什么意义？现在穆斯林他们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先知以赛亚他就责备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在29章13节，他就说这百姓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嘴上讲的很好，但他心离神越远。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基督责备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也是用同样的话来责备他们，在马太福音15章8节，他说这百姓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这是我们基督徒要警醒的事情， 我们不能用嘴唇亲近神，我们的心求什么？与神越来越远。这是我们要警戒的，因为我们祷告，神看我们呢，不是要看我们祷告的什么东西，是看我们什么？最主要看我们的心。那么，什么样的祷告的内容和神心意？那么，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十三节，这个是这个主导文呢？这个主导文呢？大家不要望文生义，好像是主耶稣祷告的文，不是主耶稣祷告的文，是主耶稣教导的祷告文，这叫主导文，是主耶稣教导的祷告啊，这个范文一个范文而已。不是他的祷告，如果你要看他的祷告，你看约翰福音啊，这个十六章、十七章、十八都是他的祷告，耶稣基督自己跟神的祷告记下来的。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的一个范文。那么所以说圣经啊，我们知道啊，我们圣经学者，包括我们的那个这些先辈，他们对这个主导文非常尊崇啊，非常啊放在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马丁路德 ，OK， 这是啊改革中的这个啊。创起始人，他就讲，他说主祷文是一切祷告中最崇美、最高尚的一个祷告，这是个最美的祷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主祷文，大家刚才已经都会背。主祷文它主要是有一个称呼、三个愿望、三个祈求和一个称颂组成的。那么，所以说这个加尔文就认为，他这个主祷文呢，概括了基督徒灵魂体的需要。啊，他就讲，他说我们向神首应当求或可能求的。都包括在主导文当中，所以说主导文给了我们一个什么 guideline， 一个指导。如果你要是把这个 guideline 明白了，能够把它应用在你的生活里头，应用在你的祷告里头，那么你的祷告就会合神心意，蒙神悦纳。所以主导文是给我们一个 guideline。那我们下面要看看主导文，圣经里面啊，主耶稣怎么教导我们来我们这个关于祷告的内容。那主导文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什么意思？首先表明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是神。这位神我们称他为什么？天上的父。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名字，我们竟然称这位创造宇宙、管理宇宙、高居在天上的住在天上的神，我们竟然称他是什么？阿爸父，一个天上的父。这是一个非常亲切、非常亲密的一个称呼。所以这个地方他讲，他在天上是在天是神的居所，地是他的脚凳。神创造宇宙、管理宇宙，是天地万物的主宰。那么这样一个伟大的神，一位无限的神，竟然我们可以称呼他是什么？阿爸父。我们称我们的神是阿爸父的时候，表明两件事情。毕竟是我们称阿爸父，表明我们承认我们是什么？神的儿女。你如果不是神的儿女，称神是阿爸父什么意思？你一定是你已经是神儿女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这样你才称他是阿爸父。这是第一层意思。那么第二层意思是什么？当你我们称神是阿爸父的时候，表明我们跟神的亲密关系如同这个世上的儿女跟父亲的关系一样，这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称神是阿爸父有这两层意思在里头。而不只是这样，我们知道我们这位天上的父比我们在地上的肉身的父母远远超过，远远超过。所以上次我特别跟弟兄姊妹分享了吴永长老的见证啊，这位阿爸父怎么来医治他的女儿的这个见证，我不去重复这个见证。所以这是很宝贵，我觉得今天基督徒这是一个做基督徒一个最宝贵的地方，或者是觉得最自豪的地方，就是我们有一位天上的阿爸父。因为兄弟我跟你讲，我兄弟我小时候在跟自己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很短，我十六岁大概十六岁不到十五岁就上学了，就读大学去了，后来基本上就不跟父母在一起那么尤其是我父亲当然父母很关心我，我父亲过世的早，九五年就过世了，说九五年过世你就觉得好像就真是一下子这个什么家的感觉就消失掉了，很失落。你回家，我跟大家讲过，你回家到自己的，我有哥哥姐姐，我最小嘛，去看他们，住他们家。尽管哥哥姐姐都跟我们讲，你把自己当这就是你的家，你把他自己当成家，但是你住在那里总是没有什么家的感觉。为什么？父亲不在了，父母都不在了，你住在那里没有家的感觉，没那种亲戚关。尽管他是你的兄弟、哥哥姐姐，关系很密切，这个血脉关系。但是你就没有这个什么家的感觉，总觉得是他的家，他有自己的儿女，他有自己的生活，他的家。我感谢神呢，兄弟，我九六年信主，我们又有一位什么天上的阿爸父。这位阿爸父带领兄弟我，从那个时候到今天一直在看顾、保守、带领我。就尽管我地上的父亲已经走了，但是我天上的父亲远远会带领我，带领我走前面的路。这是阿爸父，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称呼。那么我们下面要来看看这个祷告的内容。那么首先祷告的内容要 我们要什么？一个最注意要注意的地方是，我们要祷告要以神为中心，要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人为中心。我想我们在座的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很熟悉啊，在这几年前呢，不是现在，大概差不多七八年前呢。那么这个社会上，在基督徒当中流行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书册子，小册子书，叫什么雅比斯的祷告。我想我们在座的一些人可能也读过这本书啊。他把雅比斯的祷告，把它什么一句一句的把它拆开了，那个讲解这个雅比斯的祷告。那其实雅比斯的祷告很短，在历代志上这个四章九到十节，就那么短短的一个祷告。如果你要看雅比斯祷告，我把它写下，我给读给大家听。雅比斯祷告他怎么祷告？他说：“深愿你赐福给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困难，不受艰苦。”就这么一个祷告。如果你刚才你看这个祷告里面，谁是中心？我是不是提了几个我？愿你赐福给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困难，都是我。神是什么？是 serve 他。这个雅比斯祷告圣经里面有应允，因为圣经讲了这个这一段经文讲了雅比斯他父母母亲生他的时候甚是艰苦，所以这是他给神这样一个祷告，神也祝福他。这是雅比斯的个人经历，他的个人经历不能拿着当成圣经真理来教导，因为这跟主耶稣的圣经的教导是背道相驰的。他的个人经历，感谢主他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你不要把雅比斯的经历作为我们今天祷告的 guideline 来学习。我不反对雅比斯祷告，雅比斯神确实在他身上有很大的恩典，但是你不要把他的祷告作为我们的祷告的 guideline。 主导文，耶稣基督教导的主导文是我们今天祷告的 guideline。 我不知道我讲的有没有很清楚这个事情，所以要注意，因为祷告要什么？以神为中心。当你祷告以人为中心的时候，神只不过是你的 servant， 神在帮你而已， helper 而已。祷告要以神为中心。那么在马太福音六章九节下半句到十节，他这么讲，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这点有三个什么？三个愿望主导文里面。现在这个主导文接着这三个愿望教导我们祷告必须要以神为中心。那这个以神，什么叫以神为中心？应当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祷告目的不是要荣耀你自己，不是要让神为你做什么，是要什么？是荣耀神，要先去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知道在一个人的这个灵魂体当中，灵的需要最重要，所以当我们这是我们祷告的首要的这个追求，要追求什么？神的国、神的义。所以说祷告不是我们命令神为我们做什么，这是很多人啊，这个要小心的基督徒，不是说我们祷告里要命令神为我们做事，要以神为中心，一切要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啊，为着神荣耀的缘故呢，求神了啊，为啊那个来按照他的恩典，按照他的旨意来在我们身上成求他要成全他要做的工作，这是我们祷告的中心，要以神为中心啊。很多以神为中心，大家很多弟兄姊妹可能觉得就是可能有一点就是觉得太抽象了，是不是？什么叫以神？什么叫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打个比方说，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就像一个家庭妇女，如果一个姊妹在家里做饭，是不是在家里做饭，很多时候你知道今天姊妹在家里相夫教子，在家里操持家务是很辛苦的，你懂吗？很多时候很多家庭矛盾也是这样引起的，因为太太辛苦，先生赚钱，这个先生到家里就觉得我赚钱，我老大，是不是？然后呢往往会轻看太太在家里的付出，就是太太在家里付出不比你在外面工作付出的少，是不是？所以你赚的每一份钱你太太都有一份，是不是？你不能是因为你赚的钱好像是你辛苦的，跟你太太没关系一样，不是这样，家是两个人的事情。那么所以说很多时候有时候你太太在家里做工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会觉得太太不被尊重的时候，她就很会怨气出来，会有怨言出来，是不是？因为你不尊重她，你觉得她做的都是简单的不辛苦的事情，就是在家里很辛苦。那么当你是神的儿女的时候，那么你需要换一个眼光来看你在家里做家务这件事情。你在家里做家务，你要想到你所服务的是什么？是你的丈夫，这个丈夫是什么？神给你的伴侣，他是主内的弟兄，在服侍主内的肢体。你看见，当你看到你的儿女，儿女是神赐给你的产业，你在替神照顾神的产业。如果你这样的观点来看的话，你在家里做的这个家务这件事情，看上去很平凡的事情，却是一个很崇高的事情。你在照顾神的产业，你在用你的爱来关照、来帮助、来看顾、帮助你的神给你的配偶、神给你主内的弟兄啊。 那么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你这样观念一改变，那么你就做得很有，就是就不再会有怨言出来，是不是？因为这是神托付给你的一个神圣的职任，这就叫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不是说天天你在祷告里讲这句话，这句话要把它放到你的生活里头，成为你生活的一个实际出来，要应用到生活里头去。这是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例子。那么我们要来看这三个愿望。那么第一个愿望是什么？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什么叫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什么叫你的名？你的名是当然是指谁？天父的名。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当这个摩西从埃及回去的时候，他就问神，他说我回去对我的同胞以色列人讲啊，我们立主的神撤派我回来，他们问我说你的神叫什么名字，那么神就给他启示神的名字，神的名字叫什么？耶和华，是不是？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原文的就是 I am who I am， 是吧？我是什么？我是神的名字是 I am。 微信兄弟，我跟大家分享过这 I am 是什么意思，因为你神你没办法定义这位神，必须用什么 I am， 这个只能是，换句话说，你要是把这个什么 I am 是表示神的手势，神的手在，这位神是你没办法用一个定义把这个神定义出来。神是什么？神是公义，神是什么？爱，神是平公平，神是怜悯，你可以讲很多神的东西，就没办法跟这个事情来定义这个神。所以兄弟，我以前跟大家分享，我叫吴永长老讲的自己的见证，是不是？讲他在一次那个聚会当中，他那个遇到那个难处，当然是聚会人很少，然后他们那个支出没有那么多钱啊，这个聚会没有这么多钱。那么后来他就跟弟兄姊妹讲，要参加会议的弟兄姊妹要来是 fundraising 这个钱 cover 这个 cost， 他在 Colorado 做这个培灵会。那时候呢，他就有一位弟兄呢，给了他一张什么空白支票，给了他一张支票，这个弟兄只在了什么这个支票上签了他的名字。就当那个奉献同工把这张支票拿给吴永章了看的时候，吴永章了一拍手，好，有了。他说这个他明白这个弟兄，他知道这个弟兄的意思是什么。换句话说，你什么？你需要多少你就什么填多少，这个是什么 I am 的意思。神也是一样，我们不能把我们的需要来限制神，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天下的万有都是属他的，你不能用你需要的这点东西来框住神，你框不住他。所以神的是什么叫 I am， 所以这位天神的名是什么？是代表他的手势，他的手能 I am。 那么圣经里他这样怎么讲？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什么为圣。什么叫为圣？ Holy， 是不是？ Holy， 换句话说，你要把神的名字什么分别出来，放在什么圣洁尊崇的神圣地位。因为圣经里面讲除他之外再无别神，神是一位圣洁的神。那么所以说，当你一个人要去尊主的名为圣的时候，那么首先你自己要什么？要成为圣洁，你要成为圣洁。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是圣洁的，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的面。所以一个人你要去向神祷告，去跟神交通，一个前提是什么？要圣洁。那么一讲圣洁，问题又来了，我们并不圣洁啊。我想在座 大多数跟兄弟我一样，我们都不圣洁，我们怎么去朝见神的面？怎么朝见他？感谢主，我们有什么？耶稣基督，我们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去什么祷告？我们祷告是什么？来先求求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来除去我们的罪，好让我们没有罪啊，好让我们跟神之间没有任何的阻碍，罪不是我们阻碍之后，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祷告。所以说祷告的第一个要做什么？认罪，对付自己的罪。你圣洁了，你才能说跟神，跟这位圣洁的神交通，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的面。所以说当你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是表明你要什么？要先对付自己的罪，再来跟这位神来交通，圣洁的问题。这是第一个愿望。那么第二个愿望，刚才我讲了一个这个愿望，我漏了一个很关键的字。这个地方讲什么？愿谁来尊你的名为大？愿人，这个人不是别人。今天我们很多讲的时候，我们愿人都是把脑袋想的都是别人，别人都要来尊主的名为圣，不是这样。这个人包括你什么？你自己，你也包括你自己，你要来什么？尊主的名为圣，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说祷告第一个要对付的是自己的罪，先对付好自己的罪，再来跟神祷告。如果你这个问题不解决，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的面，你祷告也是白搭，因为神不听罪人的祷告。那么第二个愿望，第二个愿望是什么？愿你的国降临。什么是神的国？当我们讲神的国的时候，是讲神掌权纣王的国度。那么 所以说当我们讲这个神的国的时候，是讲神的国，是神掌权作王。那么神的国降临到什么地方？ OK， 圣经里面讲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里头，在我们的心里头做主作王。我们不是讲在地上，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神的国要 降在地上啊，这在启示录里面讲的很清楚， 在那个第七号吹响的时候，神的国就要降在地上，是个 real， 是个真实的，你能看得见的。但是今天神的国已经来到，他在我们基督徒的心里头。这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7:20-21讲，他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看见，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头。是你自己这个人愿意什么？让神在住在你的里头，让神在你的心里头什么做主做王，这是愿你的国降临。所以说愿你的国降临是表示我们愿意，我们的心愿意来顺服神的主权啊，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掌王权。所以说当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就是要我们摆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让神在我们生命里的做主。Okay？ 所以说当我们要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是表明我们要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认主为大，凡事让主居首位，这是愿你的国降临。那么我们知道在神的国里头，神会 protect， 神会保护，神会看顾我们，因为我们在神的国里头，我们就不会惧怕这个惧怕外面的环境或者仇敌的攻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神是掌管万有的主，他会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心里就不会有恐惧，也不会有什么有惧怕，也不会有难处，因为当我们讲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国里头，我们会有属天的平安在里头啊，我们就会有信心去走这条属天的天路，能够侍奉神，能够去走这条天路，这是愿神的国降临。那么第三个愿望是什么意思？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换句话说，这个地方他愿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在地上畅通无阻，像在神的旨意在天上畅通无阻一样。那么这个地方有个关键词是什么？行，是不是？因为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什么行在天上，所以这个行是一个很关键的词。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说，有的时候对基督徒来讲，他的难处不是说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很多时候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只是我们不肯就什么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个地方主导文这个地方教导我们什么？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乃是要神要借着我们 这些神的儿女要去行出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怎么行出来？不是说我们进嘴里面讲一句话就行出来，是借着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能够彰显出来神的旨意畅通无阻。就是说当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表明我们愿意去顺服并行出神的旨意。耶稣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路加福音在这个22:42-43，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内祷告，自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么在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2:42，在克西马尼园，他主耶稣怎么祷告？他说父啊，你若愿意，请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换句话说，不是要父来成就主耶稣心里的意思，是要什么？是儿子的意思，是要什么？儿子就成就父的意思。这是主耶稣的祷告，主耶稣的榜样。所以说他是主耶稣，是我们自己，是我们顺服神天父旨意的一个榜样。那么圣经里面有应允，当我们的祷告去按照神的旨意求的时候，圣经里面讲他必蒙应允。这是约翰一书5:14，他讲，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守存坦然无惧的心。哦，我们按神的旨意求，神就听我们。那么现在我们回到主耶稣这个地方，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他说父啊，求你把这杯 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要成就你的意思。那么主耶稣祷告有没有得到应允？在路加福音22:43，他特别讲出来了。43，他怎么讲？他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的祷告得到神的应允，这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祷告的榜样。当我们今天如果按照神的旨意求，必蒙应允，这是圣经的应许。就是这是第一部分内容，是我们灵的需要，是要先求神的国，神的意，以神为中心。那么祷告的第二部分是什么呢？通常我们会有什么祈求？ Okay， 祈求。那么马太福音6:11-13下上半句他怎么讲？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么我们看见了，我们的祷告也可以为我们什么 身体的需要来祷告也可以。刚才是灵的需要，现在是什么？身体的需要。所以在这个地方啊，第一个祈求是什么呢？他说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不是我们日用的饮食。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关键的字，什么叫日用的饮食？英文是用 daily， OK， daily 是什么？每天我需要的东西。那么这个地方讲的饮食不是说今天我们讲吃饭的问题，这个地方当然是概括我们什么，我们生活工作家庭，我们一切的肉身的需要，这些都在这个里头。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什么？哪一天吃给我们？今日。他这点没讲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明天吃给我们。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昨天就吃给我们，这样我就不要害怕，是不是？我明天用的是今天就给我们了，我明天就心里晚上就睡得踏实。但是主耶稣这么讲，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吃给我们。神为什么要一天一吃？神为什么不都给我们点恩典，我们明天的都够了？神要我们养成什么习惯？我们养成我们依靠神的习惯。大家知道不知道，当我们读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时候，是不是神在旷野给他们吃个粮食，吃什么？玛拿。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耶和华神对摩西讲，他要借这个玛拿来试验以色列人听不听他的命令。那玛拿很奇妙，每天早晨太阳没出来的时候有玛拿，以色列人要去什么？收集玛拿作为他一天的粮食。但是玛拿又很奇怪，你不可以贪心， 你要想贪心多收一点，我第二天做准备啊，这个玛纳就什么臭了，生虫子，第二天不能吃。神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不是神不是说不能做，你要知道在那个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圣经讲很安息日前一天以色列人要什么？要收双倍的玛纳，第二天他能做食物，玛纳也不会坏。但是其他时间就不行，因为神要教导以色列人，训练他们，让他们学会什么？每天仰望神的供应。所以这个地方主耶稣讲我们日用的饮食什么？今日吃给我们，是要我们养成来每天去依靠神。这是圣经里面主耶稣的教导。那么这个地方当然这个饮食，我们大家看看，这饮食是个很小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为每天为饮食祷告，很少，是不是？很小。好多有些基督徒他讲，他说这个这种小事情我们自己来嘛，不要麻烦神了。所以说好，有些人讲，他说小事我负责，大事神负责。有没有道理？没道理。我们信靠神的人是大事小事都要让神来负责啊。所以说圣经里面，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日用的饮食什么？今日吃给我们，为每天的需要求神来供应每天的需要。所以说这是那么今天很多人有讲，他说为什么我们 要为每天的日用的饮食明天自然会来嘛，这个也会太阳也会这样升起，这个什么饮食工作也还会有，什么都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不要忘记，明天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你怎么知道明天早上你会醒来呢？谁可以保证你明天早上一定醒来？你可以说摆大话说我明天早上一定醒来，但是你要知道生命在神的手里头，是不是？你怎么知道你的明天是怎么样？所以说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另外一个地方教导说，他说你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可以了，不要为当天求，不要去为未来忧郁，明天在神的掌握之中。有一首圣诗就讲神掌管明天，明天在神的手上，今天我们要什么？依靠神，仰望神的供应。这是第一个祈求。那么第二个祈求是什么？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么在路加福音相应的经文，他是写的是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亏欠我们的人。所以这个人的债是什么？是我们的亏欠，我们在神面前的亏欠这个圣经里面讲要我们什么？求神来免我们的罪，免我们的债。那么他讲，他说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知道罪是我们远离神也是我们往往失去平安属灵力量的一个这个根源。所以说我们要对付罪。那么所以说当你祈求说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的时候，表明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亏欠，我们也求神来什么？赦免。这样我们心里头才有真正的平安。那么这点他也讲了，他说什么？如同我们免了什么人的债，哪一件是先，哪一件是后？我们免人的债是什么？是先。神免我们的债是后，是不是？你要先对付。所以主耶稣讲，在这个马太福音七章，他就讲，他说你们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能对弟兄说容我除掉你眼中的刺？你要先把自己眼中的梁木拿掉，你才能除对付弟兄眼中的刺，是不是？你要先对付自己，你要先去免人的债。 人家对你的亏欠，你去赦免他，怜悯他，赦免他，你宽恕他，那么你这样才能求神的赦免来宽恕你，怜悯你，免掉你的债。如果我们不肯去饶宽恕人对我的亏欠，我们同样神也不会宽恕我们对神的亏欠。我想讲兄弟我自己一个简单的见证，不是要来抬高自己啊。那兄弟我十多年前生病在病床上，因为那时候当时因为是很多事情发生，主要是教会的事情根源是教会的事情。那么在床上，因为那个时候医生误诊说兄弟我有什么直肠癌然后呢不只是直肠癌，因为然后呢就是刚好就很多蹊跷的事情发生，我两次得那个 seizure 就抽搐啊。那么用救护车两次拉到医院去医生就怀疑了一大堆东西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心里头呢最挂不下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呢，因为那个时候我才40岁左右嘛，大概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40多岁，那个时候小孩是很小，太太也不工作，是不是我要养家的人，如果我走了我的太太儿女怎么办那是最放不下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呢，我在病床上祷告，后来祷告神给我看见我走了神会养活他们所以说我不要去担心这个事情那么如果我不担心这个，那么下面一件事我要担心是什么呢？如果我现在我要去见神的面，那么我需要什么？预备好自己见神的面。你怎么预备好自己？你要对付什么？自己的罪。所以我在病床上跟神认罪祷告。那么认罪祷告呢，那么当时因为教会里面有很多事情，我不去讲那个构成了，因为很复杂，反正很多事情发生。那么当时我们教会有一位长老当然因为他们长老一两位长老之间闹好那矛盾，那么把我们这些执事夹到中间呢很痛苦，你懂吗？好多事情，然后呢不止人呢就是也参与到这个里头去。那么所以说是呢，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感动要去，就是要对付，要一个个的向我认看见的我跟他们认罪这个事情。那我说这个长老怎么办？我说我也没得罪他，都是他得罪我，是不是？那我为什么，我怎么去跟他认罪神说他得罪他的问题神对付，我对付，但是呢你要去对付你自己的罪，是不是？就是当这位弟兄长老跟他的太太来看我的时候他我就碰到他那边跟他讲说请他原谅赦免我，说我前一段时间我可能教会这些事情发生，我可能说了很多奇招的话，好多 hurt 的话，我说请你赦免我，请你赦免我的罪这个长老听见以后啪一下抱着我，躺在床上嘛，抱着我抱了很久才放开，就是我很坦然，他也没有跟我认罪，其实是算了，他伤害 hurt 他 hurt 他讲了好多不应该讲的话，做了好多 hurt 的事情，但是这是他的事，神会跟他 deal。但是神要我做的是什么？我要去预备好去见神的面，我要 deal 我自己。就是当一个我的这个债，我的这个债对付好了以后，感谢主啊，神的恩典就来了，意志也来了，我也起来了，神就一路带领我服侍到今天。就感谢神的恩典，你要对付自己的罪。我们圣经讲，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先把这个免了人的债之前做完了，那么神就会免你的债，神的恩典就会来，神的祝福也会跟着来。这是兄弟我自己的一点点的一个见证。那么第三个祈求是今天基督徒大概每个人每天都会遇到，什么意思？是不叫我们遇见什么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么这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个字这个中文圣经呢有点 misleading， 为什么？好像是说我们不要什么遇见试探，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领我们不进入试探。今天你没有办法这个不让这个试探，不看见这个试探， 不遇到试探，没有办法。今天你打开手机啪一个黄色的图像就出来，是不是？你打开电视你看看，这都是这些东西。你到赌场上去，我记得有一次陪一个牧师到赌场转一转，前面那个车呢就是一个那个脱衣服广告的一个牌子就在前头，不是你要看的，他就到你前面来了。这些试探很多，但是我记得有个传道人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就是你可以什么，你不能阻止这个天上飞的鸟在你头上拉屎，你不能阻止，这个概率很小的，但是有的，我知道好多人发生过好多人身上，你不能阻止飞鸟在你头上拉屎，但是呢你能阻止飞鸟在你头上作呕，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不能阻止鸟在你头上拉屎，但是你能阻止鸟在你头上作呕所以说今天试探多不多？很多，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试探，充满了罪恶的诱惑，你每天都会遇到试探，你稍有不顺你就会进入到这个魔鬼的试探里头。而且圣经里面讲了，今天很多人进入试探都怪别人的原因，所以特别是前段时间那个我讲那个 Me Too 运动的时候，我记得那些女的讲了一句话，讲了一句什么话，她叫说女的是这样，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是不是？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 换句话说，我怎么弄是我的事情，你不可以软，你是那是你的问题。其实也有一定道理。那圣经里面怎么讲？他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什么私欲牵引诱惑的，是你自己的私欲出了问题，你才被试探，进入这个试探。这就是为什么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他们做的事情什么是推卸责任。亚当说，是你给我的这个女人，她让我做这个事情。这个蛇女人说，是你照着这个蛇她来引诱我的，不是别人的问题。这个试探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指头指向别人，是别人的指人，不是这样。圣经里讲得很清楚，你个人被试探是什么？被你自己的私欲试探。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私欲，你怎么会被试探？你不会进入这个试探，因为你有私欲，对不对？我们今天的人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胜过试探？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试探。我们都是试探，无论是金钱的试探，这个事情的试探，各种试探，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胜过。因为圣经上有好多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每天都在试探我们。那么我们怎么去？我们要靠神的帮助。都是你看到这段经文，主耶稣没有教导我们不遇见试探，这个是中文圣经翻译的不太准确，而是要我们什么祈求父保守我们的心，令我们远离试探，不去进入这个试探，并且在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他说要什么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要救我们脱离这个恶的这个辖制，这是神的应许。就是说我们祈求的什么叫我们什么远离试探，而不是说什么是不是不进入不遇见试探。然后呢，在我们当我们不小心陷入试探的时候，求神来帮助我们，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的辖制。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个我们知道在拉斯维加斯有一个赌场叫 Palms， 是不是？我知道很多地方里面都去过但是兄弟我从来没进过这个赌场。为什么呢？这个赌场刚刚开张的时候他因为他的前任的老板呢是个 Playboy 的那个老板，那个人已经死掉了，那个人就过世了，那个人。那么这 Playboy 老板他说，他就是那个赌场里头弄了好多事情的东西，让女的在那个穿着在里面洗澡，然后透明玻璃外面有可以看的。那么那当然我没进去，这是报纸上讲的，我也不知道，我没进去过。但是那个赌场的墙上呢，就是冲那个就是冲西的那面墙，它上面用那个字叫乌朵，因为大家有没有记得？现在这个字没有了，以前墙上写了个乌朵。这个乌朵什么意思？乌朵这个应讲是它是 meaning gods and spirits are called， 这是英文 dictionary 解释乌朵的意思，就是所有的诸神、所有的这个灵都被什么护照到来的这个什么。墙上去，就是那个时候赌场刚成立的时候，那个赌场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兄弟我那个时候年轻啊，喜欢吃赌场吃 buffet， 你知道吗？喜欢吃 buffet 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刚刚来拉斯维加斯立下了宏志，要吃遍拉斯维加斯每个赌场 buffet， 发现赌场太多吃不完，后来就算只吃 seafood 的 buffet 争取，一个发现这个愿望也没实现，到今也没把所有的 seafood 的 buffet 吃完。那么那个时候就是想赌饭，所以那刚开赌场开张那个 buffet 都很好啊，也有很多人请，也有，但是我从来没去，为什么不去？因为我开车那次刚好是从一个传道人开车，这个从那个西边过来的时候，就看到墙的这个乌朵，就是神给我们心里头一个很大的惊醒，就是脑袋里面就有一个话，就有一个声音对我说，你不可以进这个赌场。所以兄弟我就听从这个声音，到今天我都没进这个赌场。因为这个尽管这个赌场换了老板，尽管这个赌场据说好多人请我好多次去吃巴费请我们去，但我从来没进这个赌场。为什么？上帝竟然给我定了这个戒，我就不愿意去跨这个戒。都说今天试探多不多？多，全看你自己，全看你自己，你要不要去进入这个试探。都说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祈求领我们不进入试探，但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这是神耶稣基督叫我们要祷告的东西。那么主导文呢，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它是一个称颂，他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换句话说，这个国度权柄荣耀都是这位天上阿爸父的。这什么意思？所以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表明是我们一种对天父的一种信心的一种宣告。如果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天父的，那么而且直到远远的话，那么我们所有的愿望、所有的祈求就必定能实现，因为我们是一位天上的阿爸父，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他的。同时呢，这也是一个称颂，是一个感谢，是借着这个称颂表达我们对天父的感谢。在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他就讲，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这样他讲你要借着什么祷告祈求和什么感谢。兄弟我以后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是什么祷告要有信心的祷告，一个祷告要感谢，然后祷告要在灵里的祷告。兄弟我以后有机会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所以说 今天我们在这里看仔细看了这个主导文，主导文是主耶稣自己的教导的一个范文，是给我们一个 guideline， 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的祷告里头来应用这个主导文，在我们的生活里头，而不是说简单的 repeat。 尽管我们祷告会接收的时候都要 repeat 这个主导文，但是这是想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而已，我们要把这个主导文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头。所以今天我来给大家简单复述一下这个主导文的教导。首先，我们祷告倾诉的对象是全知全能的神，他是我们的天父，这是我们在天堂的父。那第二个呢，祷告必须要以神为中心，就祷告要是一个圣洁的祷告，你要去先对付自己的罪，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那第二个呢，祷告是一个顺服神主权的祷告，我们要摆正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做主，这是愿你的国降临。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顺服神旨意的祷告，要先求神的国神的意，让神来引导我们的侍奉，引导我们的生活啊，因为这个地方他讲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这是祷告以神为中心。那么第三个呢？向神的祈求，个人祈求。我们可以，圣经允许我们，主耶稣也教导我们，可以为身体、生活必须的东西向神祈求。但是呢，我们求的是要什么？神赐下每日主给我们的恩典，不是说把所有的恩典都一起给你，是每日主给我们的恩典。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向神祈求是求神赦免我们对神的亏欠，如同我们也赦免他人对我们的亏欠，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第三个，我们要什么？求神保守我们不进入试探，在进入试探的时候救我们脱离这个凶恶，这是主耶稣讲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最后呢，我们要凭着信心将你所愿所求的交托给神，并将一切的荣耀称赞都归给神，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是一个圣经主耶稣的教导。就是说，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想讲一些那个见证了，那我要停下来。那么所以说，我们基督徒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祷告习惯，养成习惯，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遇到大事小事都要向神祷告。一个良好的祷告习惯会使人受益终身啊。所以说，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接着祷告亲近神，你经历这位神的，你会觉得很甜美，你越祷告就愿意祷告。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在这个诗篇里面啊，诗篇啊，这个三十四篇第八节，他讲到什么？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当你尝到祷告的甜的时候，你会越祷告越要祷告，你觉得这个神太真实了，就在你的生命里头，就在你生活里，每天陪伴你，每天带领你，这祷告就很甜美，就觉得你离不开祷告啊。所以说，记住弟兄姊妹，不管什么情况下，不管你是犯了罪还没有犯罪，不管任何情况下，不要什么。不要放弃祷告，因为神有无限的恩典怜悯。所以说，就是这个地方讲，他讲说，越祷告越什么？越爱祷告，越不祷告又不想祷告。弟兄姊妹，这是给大家一个提醒，任何情况下不要放弃祷告。让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这次信息恩主早晨借着主耶稣教导的主导文来提醒我们如何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帮我们这次献上感恩，求主你帮助我们，是吧？这是巴不得让我们，这是主你是主耶稣借着主导文教导的这些圣经原则。能够主要这是能够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头，那么这是我们的生活里，我们每一个祷告都能合你的心意，那么这是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能够亲身经历你这样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这样一位信实慈爱的神。所以说我们这是献上感恩，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主要这是能够开口，能够见证神在他身上的恩典，见证神在他身上的信实，而让我们这是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所以说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主赐下你的话语，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